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德克萨斯州啊，本周可能要处死一名死刑犯啊，这个人的名字叫 Robert Robertson。但是呢，他的律师说，20多年来啊，他是被错误的定罪为谋杀了自己2岁的女儿。所以呢，要求这个要么就减刑，要么就是可不可以这个缓期执行啊，给他180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准备一下在上诉法院呢来提出自己的这个上诉。顺便说一下，上一次的上诉呢已经被驳回了啊，所以呢，他的律师是说，因为这个死刑犯啊 ，Robertson 啊。他患有叫做自闭症，所以导致女儿在送到医院里边，他表示的很漠然啊，对女儿的当时的处境和受到的伤害呢，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啊，好像是一个非常冷血的父亲。他说这一点呢，是因为他得病所造成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个你也从这个法庭的文件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判断一下啊，根据自己的常识，根据自己的这个听到的这些消息呢，也可以做个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嗯，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回放整个事情的过程啊，其实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在2002年2月1日的时候呢，这个叫做 Robertson 的这个人呢，他抱着自己2岁的女儿去了医院，然后医生在给这个小孩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小孩啊，头部、眼底都有严重的受伤倾向。这个呢，就让护士想起了一个美国的有这么一个叫做婴儿摇晃综合症。其实我们以前看过，有的保姆因为管教小孩，那个脾气特别特别大，然后就拼命拿着小孩的双肩去拼命摇晃。有小孩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个生完小孩以后，医生在跟你说抱小孩的时候，你除了要一手抱他的身体，另外你的一只手啊，一定要托在他的脑后，因为婴儿的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脊椎啊，都非常的脆弱，包括他的头骨也很脆弱。那么这个小孩因为发现头部的这些受伤，还有眼底的出血，那医生就立刻想到了，哦，这个是不是叫做婴儿摇晃综合症？那这就是表示他受到了暴力的这种摇晃，一般这都是一个虐待的倾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报了警，但是从这里边的法庭文件上来看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歧。辩护律师认为这个小孩的死亡呢是双肺感染，然后得了败血症，又错误的使用了药品，这是主要的死因。而现在法庭上来之所以判他父亲死刑呢，的道理是基于他父亲过度的这个摇晃，或者是虐待了这个小孩。而从这个父亲的嘴里是怎么说呢？这个父亲是说呢，我带这个小孩在床上看电视，然后呢就睡着了，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已经摔到了床下面去了。那他把小孩抱上来摇醒，你看，哎，这小孩也还有反应，没事儿，但他又接着睡觉了。等到第二天他才发现这个小孩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把他抱到医院里吧。所以这三方面说的，其实我都很难觉得哪一方面能够通过准确的医学判断来确定来确认。这里面只能是通过陪审团最后信哪一边就说哪一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后来被提到重审，是有一个新的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说当时在审判的时候，这个证词里边可以看到这个小孩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可能是比较冷漠，那么对小孩不关心嘛，那这个绝对是对陪审团的这个判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才经过医生确认，这个父亲呢有自闭症。这个自闭症，其实我对自闭症一直很关心啊，自闭症它是有一个光谱的，并不是说这个就是自闭症，这个就不是自闭症，它没有那么清楚的一个界限。但是自闭症有一个特点啊，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说自闭症，就有一种病叫伤寒，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伤寒是什么了。包括得伤寒，你受伤，然后你治愈以后，有一段时间叫无预期，就是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你说什么他都啊好啊行，就这样的。所以这个父亲的这个表现呢， 现在被发现了，哦，原来是他有自闭症的问题，有交流沟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让这个案情都要重审，能够让这个父亲免于一死，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嗯，对，我看是困难哈，原因是证据还是我是看了以后，我觉得证据还是挺多的。首先呢是这个Robert Robertson 啊，他有三个孩子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是Nicky Curtis 啊，就是两岁在2002年死亡的这个女儿呢，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啊，但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前他并不知道。那显然就是他和另外的一个女的发生关系以后，两个人并没有婚姻的关系，然后那个人生了以后才告诉他说你有一个儿子啊，生下来了，一个女�儿生下来了。所以这个Nikki 啊，这个女儿呢，她两岁之前是在外祖父，就是她妈妈的父母亲把她带到两岁的。那么后来通过法庭的一系列的官司争夺抚养权什么的，最后呢这个女孩的外祖父啊，外祖母啊，就等于放弃了，说是好吧，那你就拿去吧，她的这个监护权，她的抚养权你就拿去吧。所以呢实际上她是在1月30号的时候刚把这个孩子就是接回家里来，结果第二天就送到医院里头去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说从在法庭上作证的这些医生啊，一个一个都在说这个孩子通过X 光的检验，通过 CT 的检验等等，通过医生的诊断，甚至包括解剖啊，就是这个验尸，这个验尸官的这个证词，都说这个孩子他不像是一个从床上掉下去，如果从床上掉下去摔了脑部以后呢，他只有一处伤，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有多处伤，除了头颅肿胀之外呢，刚才说的什么眼底出血啊，脑内部的出血啊等等，这个呢是好几处地方出血，他不吻合这个父亲所说的话啊，所以呢这有可能人们就猜测，因为孩子太小他也不懂事，而送到医院里头基本上就已经失去知觉了，根本没有办法来表达哈，所以就是说在家里头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也没有别人看到，所以这个医生是说这个是父亲过度的摇晃所造成，猛烈摇晃造成的，这是属于暴力，叫做犯罪了，这几乎是啊虐待儿童的一种形式。而且当时他的女朋友的11岁的侄女和10岁的女儿也出庭指控说他们看到过这个Robertson 曾经摇晃他的女儿，他的这个女朋友呢后来出庭指证说他延迟，就是没有马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如果马上送到医院没准还有救啊，但是没有马上送去呢，这个就影响了最佳的抢救的时间。不过他当然全部否认啊，他是说当初他没有马上送去的原因是他处于震惊当中，哎呦我女儿怎么女儿刚我回来怎么突然就失去知觉了等等，然后还要给他穿上衣服什么的，但这个说法是比较牵强的哈。所以根据这些医生的好几个医生的诊断，验尸官的诊断，然后这些证词听下来之后呢，那当然陪审团就判他死刑啊，就判他这个叫做虐待有意的谋杀自己的女儿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到了现在了啊，最后就要执行死刑了。那稍待会儿我们再看看啊，他的这个辩护律师啊，提出哪些辩护的理由，然后想要推迟这个死刑的执行，然后看看最后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在这个上诉的官司当中呢，他可不可以获得缓刑的这个机会。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德克萨斯州一名被判了死刑的一名父亲啊，Robert Robertson， 他本周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将会被判就是处以死刑了。但是现在呢他提出一些起诉来看看可不可以给他缓刑，然后呢他提出自己的这个就是反驳的理由来啊。刚才我们把整个的案情呢跟大家讲过了，实际上发生的都是20年前的事了，在2002年的这个事情了。但是现在这个他是说他不承认啊，不认罪，他说他没有摇晃自己的孩子，然后呢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医务人员一开始 就把它定性成是摇晃儿童综合症所造成的这个病因，所以呢就没有探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那有可能就是疏忽了啊，在这个上头呢误诊了啊，于是呢就把他给判刑了。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站在他这边的人呢也还是有一些组织的啊，为他等于是支持他吧，声援他啊，一个呢就是自闭症的倡导组织，认为说如果他是一个有自闭症的人的话，那么有可能在急诊室的这个表现啊引起了这个医务人员的误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冷血的父亲，对自己的女儿在这种这么严重的这个病情之下，没有通常父母表现的那种惊慌失措啊，那种焦虑啊，那种担忧啊等等，他显得非常的淡然啊，淡定，这个呢让人们感觉到非常的疑惑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支持者当中呢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议员啊，德州的一些议员，两党团体都有啊，两党的这个议员都有，同时著名的这个法庭惊悚小说作家 John Christian 也有。最重要的有一个人是这个 Brian Wharton 啊，他呢以前就是调查这个案子的警方的侦探。那么后来呢他离开警方以后呢做牧师了。那么他呢就表现出来说他当时对参与这个调查工作已经做出这样的结论呢非常的后悔。原因是说他是说当时确实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调查面过于狭隘，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就直接把他当成一个摇晃儿童这个综合症来进行处理了。
嗯，其实摇晃儿童综合症啊，在美国这不是唯一的案件了，其实发生过很多次，但是被判处死刑的这将会是第一次。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案件啊，稍微看一下美国这个司法体制，可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一些我们以前不太了解的一方面。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死刑哈，都是在20年、30年，甚至有时候这个人这个罪犯已经病死在监狱里边了。这个死刑还没有执行，那么对于执行死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伸张的正义，有的人说了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一点上呢我本人我有很多这个不解，因为你不可能是说当犯罪发生以后马上就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那个才是马上伸张正义，那不算迟到。但是你过了20年，你过了30年，你再去惩罚这个犯罪分子，那算不算还算不算是正义。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我对于美国司法系统这个非常不理解的啊，就是这一次这个 Walton 就是他已经说过了，就是他自己的良心都过不去了，那么这个犯罪分子是他在调查过程中他忽略了很大一部分事实，这个事实如果不能够作为一个不能说翻案吧，就是说能够作为一个缓期这个死刑的，那么这等了20年了，这几天不能再缓刑再稍微看一下吗？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犯罪分子他对于社会的危害还有多大。其实我们去惩罚犯罪并不是说是去就是简单的去惩罚一个人去吓阻犯罪，很多的时候是看这个人对社会是不是还有危害。很多严重的犯罪分子很多年以后把他释放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社会没有危害了，那么这个父亲对于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危害，现在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嗯，当然了，这个他的无罪声明主要还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说死刑的一个固有的风险吧，也就是说可能会误判，可能会错判。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说在美国1973年以来被判死刑的人至少有200个人，其中18个人就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在被判处死刑之后后来又被宣告无辜的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要是把他们杀掉的话，那这个命就没法回来了。最后你如果即使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那人死了以后也不能复生，所以呢这个是死刑的固有的一个风险吧。那现在为什么会延这么长时间才判刑，主要是给死刑犯一个上诉的机会啊，这样的话呢至少减少这个误判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死刑犯最后到底他提出理由是不是可以打动上诉法庭甚至最高法院，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在新闻当中一定会有报道的。